mostrarles camino longe, que mostrarles camino longe, es camino pasado me. Que mostrarles camino longe, que mostrarles camino longe, es camino pasado me. Sau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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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z minha terra, Saninclau. Saud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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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z minha terra, Saninclau.
Hello， 小伙伴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最新一期的《秋后算账》节目，我是主播雨薇。那这期节目呢，其实是我们多年来的一个传统，每当情人节的时候，我都会录一期这一年有关爱的一些感悟，基于工作、生活、自我探索、阅读、写作所积累出来的那个非常关键的一点。其实这个话题我从去年的时候我就大概知道我想聊什么了，那个关键词就是尊重。只不过这次呢，我没有按时发布这个节目，一是因为过年，所以过年期间呢没有来得及去录这期节目，那段时间我还二阳了，所以打断了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步调吧。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呢，就是我一直没有想好以什么样的一个议题去切入它。我一开始录的其实是跟理论性比较强，就会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关注的一些，比如说去殖民化心理学的这些议题啊，包括我最近加入了一个读书小组，去尝试把去殖民化的理论和心理学相结合，去做出一些在地化的探索和实践的一些感悟。但是就是录完之后觉着干巴巴的，就是光是聊理论呢，然后包括我还结合了一些我自己个人的经历，觉着还是不够触及人。当然这只是我自己做播客的理念哈，我觉得理论固然重要，但是真正打动人心的还是故事，还是情感上的一些表达，生命故事的一些分享。我自己听着哇，这些理论真的是特别的丰富，但是真的我觉着如果对殖民化心理学包括对这个议题不感兴趣的小伙伴，可能听着都会觉着，哎，我为什么要听这个东西，我上班上学处理人际关系家庭的这些琐事我已经够累了，我还在听你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叨什么呢。我觉着不行这个角度。直到我上一期录完嘿妈妈这期节目，跟我妈聊一聊为什么你不能为自己而活这件事情呢，我发现，哎，这期节目好像大家的感触非常的多，所以正好我也借着一些小伙伴的留言，去真的用这个角度去入手，聊一聊母女关系，或者是代际沟通这个话题。可能之前我们聊到爱的时候，更多的是还是以这种个人主义视角为主，哈，或者是以亲密关系，特别是浪漫爱的这种亲密关系为主。我再去批判和反思很多观点有一些问题，特别是如果我们带着一些没有处理好投射的部分或者自恋的部分创伤性的视角的话，很有可能会有一种求而不得的感受。那其实这期节目也是延续着之前的关于自我探索的部分，我们跨越个人主义同辈人的这种亲密关系，那我们聊一聊代际之间的沟通，以及和我妈的这种交流和过程当中让我学习了什么是尊重。我觉得尊重这一点特别重要。那我就先抛一个我的主旨哈，那我觉得尊重是把对方放在复杂的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的语境当中去理解去诠释，这样才能更好的去看到对方的需求是什么，而不只是用我们当下的标准去评判它。那举个特别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用什么样的餐具的问题，比如当我们去吃西餐的时候我们会用刀叉，但我们吃中餐的时候呢，特别是吃一些比如说火锅啊炸酱面啊，对不对，吃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用筷子，我们觉得更方便一些。但是如果我们会觉着用刀叉就高人一等，但是用筷子就是低人一等的这个感觉的时候，那很有可能我们在用一种刀叉是更方便的，是更对的，反而筷子好像不是那么正确的这种价值趋向的方式 去判断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忽略了，除了我们不够文明，或者是我们文化更低劣，这种相对来讲比较殖民主义的视角去看问题的时候，什么样的因素让我们去使用筷子？那那个筷子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同理，我们觉着，哎，我们使用筷子是最方便的，哎，刀叉都不行。当然，我觉着个人的取向是完全没问题，但你又觉着好像用筷子就会更文明、更高人一等，而用刀叉感觉是一种很野蛮的方式的话，那也是有一些问题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用筷子或者是用刀叉放在这个语境之下，而不是我们好像觉着我们的文化就是完全对的，我们看任何人都是用我们的这种文化视角去审视他人，这就是有问题的。上期的那个留言里面有个小伙伴说上一辈人习惯被奴役太久，所以我觉得这个观点非常有意思哈。我觉得每个人都有表达的自由，但是之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评论，也是因为那你拿什么样的标准呢？什么是不被奴役的？好像被奴役是这个人完全是没有自己的主体性的，但其实在我跟我母亲交流的过程当中，无论是她做职业的选择，包括婚姻的一些选择，她其实都是有她自己背后的一些需要的，包括她在那个政治背景、经济背景、文化背景的前提下，她为什么要做出这个选择，她都有自己的主体性的。所以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就是我妈是被架着刀子说你要给我去这么这么做，他总是有一个他自己背后的一个需求在的。所以我并不觉着我妈是一个奴隶。当然你可以说有一种自己没有意识到，或者是这是社会的期待，按部就班的生活，那这个背后也有他自己的一些选择呀，或者他的一些需求啊。回过头来，我觉着我母亲的很多的需求都是合理的，只不过我想强调的，只不过放在当下的这个语境当中，其实他的很多选择是和我们这代人之间是有差距的，或者是我们可以不认同的。但是你不能因此就是说他是没有自主性的，他是没有自我的。我觉得反而这种动不动说别人没有自主性，是被奴役的，处在一种集体无意识的状态下所做出的选择，我觉得这反而是一个非常具有话语霸权，需要我们小心警惕的一件事情。基于需要和社会环境，我们是有自己的主体性的，反而是那种特别霸权式的权威式的话语说你是被奴役的，这是对这个个体的主体性的下意识的一种消声，甚至是变相的一种剥削。所以我觉得我们真的需要警惕，当我们说别人没有主体性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在变相的也在去用这种别人没有主体性去下意识的去剥削他人呢？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就比如说当我们说到反应性虐待，这个也是在有毒关系当中我经常举的例子。那如果我们不把这个人放在关系当中，首先我们很容易就会觉着精神控制的一个女性相对来讲比较不稳定，所以时不时的会发脾气，甚至动手可能就会摔东西摔盘子。那我们只是看到她的行为的话，就会觉着这个人有病。但是当我们把她放在她的关系当中的话，很有可能我们就意识到，哦，原来她被精神控制了，她的经济生理心理各个方面可能都会处在一种相对比较受控制的这样的一个范围当中。所以呢，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在那一刻把它放在一个更复杂的视角去看问题的话，很有可能就会重复这样的一种判断。那同时呢，如果我们进一步再去思考的话，如果我们说这个人是完全被控制，他是没有主体性的，那我们在变相的否认这个被精神控制的人他的反抗，那这种摔盘子，这种胡言乱语，甚至情绪不稳定，某种程度上就是他自己主体性的体现。因为他受到了伤害，所以他会有一种应激性的反应，他要去反抗，他要去尝试去保护自己。虽然这个行为可能离开这段关系这么的有效，但是他的这种反抗性，他的这种胡言乱语也好，发疯也好，摔盘子也好，变相的也是一种自己主体性的体现。所以如果我们忽略这一点的话，也是对于女性主体性的一种剥夺。所以我真的希望大家去谨慎的去使用这些所谓的被奴役、没有主体性、没有自我的这种判断哈，很有可能是我们基于当下的这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或者是带着我们现在的个人主义、新自由主义的这套理论再去审视上一辈的人，或者是我们不理解的人，那这就是一种傲慢。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理论和标签的确会给到我们一种安全感，这是我不想否认的。 包括我们之前谈到过有毒关系啊，自恋型的创伤啊，包括代际的创伤啊，其实这些都是非常有效的工具，帮助我们去描绘我们经历了什么。但同时我也希望大家能够意识到，标签也好，理论也好，它看似完美，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没有这么完美的事情，也没有一个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个完美的答案，甚至是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能够在短期之内解决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很爱理论，甚至是很多咨询师一开始也是在我们这行就特别喜欢研究不同各样的领域啊，包括流派啊。我觉得这种学习是固然重要的，但时不时的我们也需要去把这些理论或者是把这些概念去运用在现实生活当中。而理论会给我们一种全能感，或者是我们经常说的自恋的感觉，好像我知道就能做到，好像我知道了这些理论我就能够完全理解人性，但是缺少的就是现实生活当中的那种复杂性。而往往只有我们敢于面对自己，很多时候我不知道，我不了解，用一个相对来讲比较谦卑的态度去面对对方，去更好的尊重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当我们感觉到我们做不到的时候，允许自己这种做不到，而不是继续通过预测这些事情的发生，包括我能够安排好我的计划，那个这个计划能够按着我的想法走。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去打破这种全能感或者是自恋的感觉，把安全感完全建立在外在感兴趣的方式去了解。当然前提哈，在这儿我必须预设一下前提，这前提是如果在当下你已经感觉到非常的消耗了，甚至在这段关系当中你都已经怀疑自己了，对方严重的侵犯了你的边界的话，我觉得这是可以去选择去拒绝。所以这个东西很复杂，没有一个万能药，就是我今天跟大家说了大家就可以按照我这个方法行。其实生活非常的复杂，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咨询师相对来讲能够处理复杂问题的咨询师，而不是把简单的一些问题套用在一些理论当中哈，不会被 AI 所取代，因为总是需要去在一个非常复杂的环境当中去分析，去判断，去引导，去沟通，去跟来访者合作，这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理论它有它的局限性，那时不时的我们要意识到这个局限性的同时呢，我们需要去回归到现实生活，回归到个体。我觉得这也是这一年以来，其实我从去年开始就看类似的一些内容，没有特别系统性的去跟大家聊这件事儿，特别是今年这个体会更深入哈，所以会跟大家从今年开始，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我的公众账号，叫爱永不息 Courage to Become。 我也会在文案里面跟大家写哈，我写了一个专栏叫去殖民化心理学，我就是在去探讨，因为我发现其实主流的这个心理学的流派它背后有很多的预设，这些预设其实都不符合很多非西方国家非白人非男性异性恋的这样的一个经历。所以我们如果把这些经历完全套用在自己的身上的话，那这就会感觉到有点不伦不类。去殖民化心理学里面有一个非常尖锐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深入的深刻的一个批判，就是西方或欧美的心理学它并不是一种全球性或者是普遍性的一种心理学，就是我们说的普世性的价值哈，其实不是，它是基于一系列关于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的这个概念，就是我的定义是我以我自己为主，以我之外我们再去建立跟其他人之间的关系，和这种当地的文化，特别是现在是新自由主义还有资本主义的这种文化哈，西方和许多非西方心理学家在努力的去理解非西方非欧洲人的心理自我或者形象的时候呢，仍然去坚持这种西方心理学的境界。在西方心理学许多领域，在制度专业和个人层面存在着一种非常隐蔽的种族主义的框架，而心理学会把复杂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经常说的全球化呀，结构性的不公啊，种族主义啊，性别不公啊，阶级的差异啊，贫富的差距啊等等，会简单的去简化成为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之间的矛盾。所以呢，你如果做不到并不是因为结构性的问题，而是你不够努力，你不够积极，你没有一个良好的心态去应对这件事情。其实这是变相的对人的一种压迫，而忽略了大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对于人的压迫。那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母女的这个例子里面哈，我发现确实无论是在我自己个人的经历当中，我作为一个90后， 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同龄人都会有这种感受，包括我看到的代际之间沟通会产生的一些差异哈，那个矛盾其实还是挺突出的，也挺有共性的，就是母亲不满女儿的一些平庸，感觉女儿要优秀，要变得更好，要出人头地。那女儿因为一直不断的在被要求，因为在自卑的驱使下，尽量的去取悦满足母亲，而这个感受特别的复杂，就一方面她很感恩母亲为自己的付出，觉得母亲也有母亲的不容易，那种牺牲和奉献让自己感觉内心沉甸甸的，但同时呢，又有一种很愤怒不想被限制的这种感觉，好像希望母亲能够真的接纳自己并且爱自己，给到自己一些情感上的支持，不想要太多的要求控制，彰显自己的自我价值。育儿承载着家庭的心血和焦虑，父母恨不得把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倾泻在投入在自己的孩子身上，孩子呢他承担着家庭的太多的责任，以至于感觉到真的透不过气。那母职的话语和女性在社会经济地位的低下，使得母亲可能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情感劳动的投入会更高，因为可能我们改革开放之后吧，会有一个话语上的一个回流，就是女性应该更顾家，回归家庭照顾孩子，但是整个的社会呢又推崇我们要注重物质，要注重财富，要工作好等等，所以母亲现在这种双重责任或者是双重标准之下，自我价值感非常的缺失。那如果在工作上获得不了这种价值感和满足感的话，那就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在孩子身上，成为这种严母。所以母女和母子之间的挣扎其实还是挺多的，因为母亲的价值感缺失，所以希望孩子能够成才，培养孩子能够证明自己的价值，但是孩子又因为感受到太多的期待和压力，觉着非常的窒息，又觉着愧疚，但又想要逃离。当然我觉得在心理学上的一些和解，特别是个人层面的和解，比如说我们如何能够更有效的沟通啊，如何更好的共情理解啊，甚至是如果母亲她是一个情感不成熟的母亲，她有很多虐待性的倾向，我们会觉得他们是情感不成熟的母亲，有毒的母亲，他们是自恋的父母等等哈。当然我觉得这个心理学的视角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包括还有代际的创伤的这个问题。同时我今天想要打开，因为今天跟大家说的是关系性，甚至是超越关系性，跟社会性是相关的，所以大家超越这种个人心理学的这个范畴，我们也可以聊一聊结构层面的解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呢。就是我如果我们只是看到了个人之间的冲突，我们很容易归到比如说个人性或者是文化属性上来，那可能就是我母亲自身的问题啊，她为什么不学习不成长啊，比如说东亚的劣根性啊，东亚父母都是这个样子呀。但是更大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可能我们还是看不到，比如说新自由主义时代个人主义的核心概念话语是非常影响力的，比如说我要找到真我，我要成为自己，那很有意思哈。上一期节目有一个留言是说好像那些有钱的父母更潇洒的去过自己的生活，当然我并不是说所有的父母这样，我也见过非常有钱但是依然活得苦哈哈非常卷孩子的那种父母哈。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就是他是跟阶级是有关的，并不是每一个父母他都能够享受所谓的旅行的这样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家我姥爷他是否愿意去养老院，我母亲更多承担着去赡养老人的这个责任和义务，这就限制了他，所以他即便想做但是他也不能做。这不是说他没有自我或者是他不喜欢去探索自己，而是有很现实的一些因素影响着他。那可能这是跟比如说社会性的这种养老机构的一些缺失，包括养老的这个观念的迭代。我姥爷是找得着养老院的，并且那个费用也讲是比较合理的，对于我们这个家庭来说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但我也意识到并不是每个家庭都有这样的一个选择的，并且代际之间的观念上的沟通也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比如说我姥爷那代人可能更多的还是希望子女陪伴在身边照顾，我姥爷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开放的，他去了养老院之后他也很喜欢那儿的环境哈，所以我们在继续协商这件事情。但我也意识到并不是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观念的，比如说我周围也有老年人生儿子，我要在儿子家养老， 他们要给我养老送终，所以这些观念哈，其实在现在的城市当中，每个人的家庭当中都是存在的。但如果我们只是说追求自我是最好的，那我们也忽略了很多父母那个年代他们需要社会性的缺少社会性的支持，所成长的那个年代所受到的教育受到的文化上的影响，他们的理念是什么，我觉得这个部分是缺失的，就甚至是被剥夺了的，他们的那些成长背景就消失了，而且亲情家庭反而成了最重要的，这是一种延展版的个人主义，丧失了对社会的思考，包括也丧失了超越原子化个体和家庭的更大意义的追寻，就是这些东西完全被消解掉了。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种结构性的问题，还有女性价值感的缺失，女性在社会身上面临的一些挑战，当然这是性别的因素，还有阶层，我们经常说到的，因为我最近比较关心的就是三农问题，包括农村的这样的一些留守儿童，还有农村男性他所面临的一些结构性的挑战，更别说农村的女性，他们一步步走出来，又面对这种重男轻女的观念，又得面对城市化，还有阶层之间的差异，再加上原生家庭代际性的创伤，还有种种的不公，我觉得这些东西杂糅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一件事情。而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在回忆我自己的成长过程当中，不知不觉的再去内化一些性别的刻板印象，比如说我会从小觉得我妈更平庸，她没有理想，她没有追求，反而我觉得我爸可能会更看起来更有自己的追求，但是我没有想到的是，我们家里之所以可以变得这么平稳，也是因为很多女性在去做一些无偿的劳动，在家里做家务做育儿的工作，包括我的姥姥我的姥爷之前也在带我，一些集体性的幼儿园我可以上，因为那个时候我在一个医院的大院长大，所以这些其实都是社会性的支持，个人的这种牺牲所造就出来很多，比如说像我父亲这样的人可以继续去探索自己，去追求自己的理想。潜意识当中我可能会怀疑自己的这种女性身份，就是我是否能够真的实现自己的价值。当然我觉得这不只是一种完全的文化性的问题，或者是东亚劣根性的这种体现哈，这也源自于社会经济对于女性的压迫。那我在这儿不得不去提到一个更大的全球化的一个概念，就是资本主义的恶性竞争内卷，还有这种帝国主义的霸权，是发达国家把危机转向第三国家，对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上金融上的进一步的控制压迫和封锁。一旦当这个社会环境资本主义跟帝国主义的压迫之后，很多封建思想就会抬头，压迫是一环扣一环的，发达国家会变相的压迫欠发达国家，那在欠发达国家里面，男性会压迫女性，富人会压迫穷人，那这种结构性的层层的压迫就会出现，就像金字塔这样的一个形式变相的压迫哈，特别是社会经济对女性的压迫，使得在婚姻家庭中女性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反而要用自己的再生产劳动为他人实现价值。就比如说我会通过在家庭当中无私奉献，从而让我女儿变得更好更强，那这样的话她就能够实现我自己未实现的一些理想和期待，所以母女的关系会这么的纠结，就是我又想亲近你，但是我亲近你之后我又想逃，我又想爱你，但是呢我一旦爱你，我的那个有太多的委屈牺牲涌上来之后，我就想要控制你。我觉得这两者之间真的是相爱相杀的感觉。而如果从一个结构性视角上来看，的确也压迫缩小了母亲的这种生命空间。很多时候我们经常说母亲会发疯嘛，或者是歇斯底里，我奶奶就是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我爷爷就是一个经典的丧偶式育儿的一个父亲，一生病一难受他就跑，他就回福建老家，就留我奶奶一个人在石家庄养两个儿子。那那个时候他极度的愤怒，以至于我们家住四楼吧，我奶奶家住四楼，你在一楼都能听见我奶奶在四楼在喊，就是我奶奶她好像也连一米五都不到的一个小个儿，但是他的那个分贝和音量真的是穿透整个宿舍楼，我觉着那个力量那种爆发真的你都不知道他那个劲儿从哪儿来的哈。这种风言风语的表达我很长一段时间就觉着哇，这个女的怎么这么情绪化，我奶奶怎么这么情绪化。 但是我现在看过来，我真的觉着他背后是有原因的。而如果我们知道可能母亲并不钟情于这种母职，也不热爱牺牲，很多女性其实由于缺少结构性的支持、家庭的支持、社会更多的理解，非常厌倦成为母亲。之前还有一个跟一个女性来访者聊，她也是一个母亲，然后她有一次就哭着跟我说，说雨薇，我好恨我自己。我说为什么你这么恨你自己？他说我觉着我竟然不爱我的儿子，我竟然想一个人安静安静把我儿子丢在一边，我竟然有这样的想法，我真的是一个太糟糕的母亲了。当然你在那一刻你可以说，哎呀，我们可以用一些情绪的方式，我们去深呼吸，我们去处理一下情绪，那我们也可以用一些就是非暴力沟通的模式，我们可以跟自己的孩子进行有情有理的这种沟通哈，或者跟我们的父母，跟我们的伴侣去做一些有情有理的这种沟通。我觉得在那一刻我把我自己放在他的处境里面，我真的觉得特别无助，我啥都不想说了，我说我就想安静的陪你哭一会儿，我觉得你太难了，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责任。老公虽然说我要去为家负责，但是他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工作上，那他也不愿意花太多的时间在家里面。那父母即便理解孩子的难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教育理念，有他们的教育的局限性，所以也不能理解他去教养一个男孩他的艰辛，包括他自身有他自己的议题，所以这么多事情他要处理，再加上他有全职的工作，寒假期间这个孩子放假哈，基本上需要10个小时的时间都跟这个孩子相处，那真的是让他非常崩溃的一件事，连续好几天都是这样，即便崩溃他都不允许自己崩溃。所以如果我们能够多一些宽容和理解，看到结构性对于母亲的这个影响的话，真的不容易。当然说到这儿，我相信很多小伙伴也会觉得很复杂很矛盾哈，因为很多人就是在这种严母环境下所成长。那在这儿我并不是想要要求任何人去理解，或者是在此刻就要化解自己的情绪，不是。我觉着任何的理解都是建立在自己的能力的前提之下，所以如果小伙伴们当下你不想理解，你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处理好自身的议题，我觉着我也非常尊重这个选择。还是那句话，我之前也跟大家分享过，疗愈是有阶段性的，虽然我们讲很多的理论和理念哈，但这些理论和理念也都是一种概念性的东西，但真的落实到自身的话，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的处境，每个人有每个人不同疗愈的阶段，所以你要一步一步扎实的走，否则的话太快，就是我为了去了解母亲而了解母亲，那可能会继续重复这种创伤性的连接。我觉得哇，母亲太伟大了，她太牺牲了，我真的想要为她好，就又回到了这种情感纠缠的那个创伤性的连接当中哈，我也不是很认同这一点。所以我觉得只有当我们疗愈好自己，当整合跟母亲之间的关系的这个阶段之后，我们再去重新去重塑这个关系，去看到结构性对于母亲的压迫，这样的话呢也不会让人感觉到哇，母亲真的是一个铁板一块的人，或者她太不可理喻了。我们需要把结构性的部分从她母亲的身上挪走，这也是我们对自己慈悲对自己尊重的一种体现。就是我们也能够看到，很多时候我们之所以做不到做不好，也并不是因为我们天生就是一个情感匮乏的人，缺爱的人，自我价值感低的人，而是受到了很多环境性的影响。当然怎么做这个之后我跟大家具体去聊哈，怎么以一个行动者的角色去处理，但是前提是我们先在照顾好自己的情况下继续去探索这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很多母亲因为成为母亲的这件事情，缺少社会性的支持，经济上的一些支持，还有社会地位上的一些认可，从而丧失了活力和尊严。应该如何去理解母亲，如何理解我们自己的存在呢？我觉得这不是一个简简单单就是他们被奴役了，他们没有自我这么简单的这样的一句话哈。我觉得很多时候这也是孩子的一种自恋，这种孩子的自恋就是只要他有足够的多的钱，或者是生活过得足够好，足够的努力，他能够做到。我们扪心自问一下自己哈，那我们自己如果有同样的资源，我们是否能一下子变好呢？好，是不是我们自己都能够通过比如鼓励一下自己， 别人说我们两句，我们就一下子能够从情感的一些困苦、工作的一些难处，甚至是亲密关系当中的一些纠结当中一下子被拯救出来呢，就上天了呢？我们也不能吧。所以将心比心的说的话，其实还是不要把疗愈的责任完全放在父母的身上，就是他们改变了我们就能改变，更多的还是关注自身的议题哈，包括结构性的议题。而在这儿我不得不引用法农，法农是我最近一直在读书会里面读的一本书，那本书叫《全世界受苦的人》，一个作者法农，他是20世纪去殖民化和研究殖民主义的精神病理学的非常具有影响力的一个思想家。他写到哈，我觉得这也跟我们刚才提到的为什么我们会看到被压迫的人之间会更卷，或者是更有对于彼此的敌意背后的原因。他说殖民者的日常暴力使得被殖民者只能在夜里做梦解放自己，积累的暴力和能量只能通过跳舞或者是自相残杀来释放。所以我们如果缺少这种结构性的视角的话，我们看到的都是完全就是个人和个人，没有办法把矛盾和愤怒指向那个房间里面的大象，而看到的只是人的问题，甚至是我们真正愤怒的、所厌恶的、所恨的还是那个被压迫的个体。这就会陷入到了一种困境当中，就是我们会自相残杀，而没有办法连接起来去反抗那个更大的背后的那个压迫者。我觉得作为独生子女哈，我们这代人普遍追求自我表达与价值实现，反抗性别压迫，我觉得这是特别积极的一点，这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体现。但同时呢，我们常常会觉得母亲守旧，无法理解我们。然而我们可能忘记的是，我觉得这也是可能在3月8号妇女节的那天，我会特别的去出一期节目，就是想要尝试隔空跟上一辈儿或者是上上一辈儿的女性去对话，就是我跟我姥姥的对话。我出这期节目其实也是为了纪念呈现出来我们所谓的上一代甚至上上一代的女性并没有我们想象当中的那么的被奴役，她们有自己的主体性，她们甚至经历了一个我们难以想象的一个年代，那个年代里面女性也被鼓励去做出自我的表达，甚至是团结起来一起去建设自己的国家，服务自己爱的人，并且能够积极的实现自我价值，但同时有非常多的困境哈，给我们留下了非常宝贵的精神遗产。我觉得母亲这一代人，姥姥那一代人，就不仅受到过深重的性别歧视与规训，同时他们也经历过有半边天的骄傲与辉煌。所以作为新时代的女性，或者是作为一个女权主义者，提倡妇女解放的这样的一个，有这样的一个期待或者是目标使命感的人，我们需要对母辈的处境有结构性的认识，才能避免对女性产生本质性的怀疑与否认。那如果能够跟母亲的生活和反抗经验相联合，也能够使我们的行动基础更广，力量更强。跟母亲录了将近有17节目了吧，我没有算哈，我感觉到收获非常的丰富，就我才发现我自己其实特别的傲慢，这些理论曾经给了我可以站在道德制高点上去评判我母亲的一些方式，但是我会发现我母亲不接受我觉得这种不接受也是她的一种反抗。比如说你说的这些话你到底怎样在说什么，你说的这些话她太就是掉书袋了，或者是不接地气儿。我觉着是什么样，可能很长一段时间以来我觉着这是不学无术的体现。当然这部分我不否认可能有我妈的那种防御哈，或者是一种应激性的体现，何尝我不是也没有呢，就我也有这个部分呢，我也觉着你不认同我你怎么这样呢，我也把一些价值观强加给他，而忽略了他的成长背景是什么以及他的观念是什么，我还没有了解的之前我就要把我自己的想法硬加给我，那我这不也是一种自恋的体现吗？如果母亲那一代人有自己的这种语言的武装的话，他们可能也就把我当成一种自恋子女，对吧？可能不太一样的就是我们两个现在权力结构相对比较平等，因为我已经从家里独立出来了，经济上各个方面都不依赖他们了。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还是处在一种相对来讲牵绊很深的状态下的话，可能给自己一段时间再去探索，去先去让自己独立起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不用尝试去太 把理解当成一个唯一的标准哈。但我觉着到头来两个作为平辈互相支持保护建立起了类似于友情的这种纽带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这也是女性的力量。而我看到比如说我跟我母亲和我跟我父亲之间非常不一样的，就是我跟我母亲之间能够建立起一种合作的关系，相对比较平等的关系，而不是像父子一样或者父女一样近似于这种俄狄浦斯般的这种臣服也好弑父也好的这种相互残杀哈，你争我夺的这种关系。如果我带着这些理论的偏见，我这样想是对的，比如说什么是尊重，尊重就是我作为一个个体你要尊重我，但是对于我母亲来说，自我的概念绝对是关系的，在关系当中的或者在家庭过程当中的。而我觉着只有我看到了这一点，包括我母亲看到了我在这种能够把我们的这种困境放在具体的历史还有政治语境里面去交流，才能够更好的去理解。那可能我母亲的那个历史背景就是大家集体主义的时代，可能每一个人都会遵从一样的生活方式，那是一种主流的思想，那甚至可能他们会有一些支持，比如说有这种集体化的幼儿园啊，或者是大家会追求更多的为他人着想啊，为他人服务啊，这些精神，那是那个时代的主流的语境。当然我们这个时代肯定就不一样了，那在新自由主义时代，当然我们是追求自我了，自我在前，可能我们会有更多的责任和觉察的意识，但是同时呢，我们这代人会更孤独，更缺少支持。但父母那代人看似好像他所谓的在我们今天看起来没有自我，但是他们会有更多的社会性的支持，有更多的归属感，集中力量办大事儿。无论你再去反感这些所谓的政治理念也好，宣传也好，但这就是事实啊。就是一捆绳肯定比一根树枝儿，如果真的要掰的话，它要难掰一些，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代人会觉着有一种乡愁，原子化，觉着总是很无助，想要融入到一个集体，想要交朋友那么难？为什么？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对我们个人的一种影响，就是完全强调我，而缺少对他人尝试去理解共情的这种可能哈。而且这也跟社会文化是有关的，无论是社交媒体也好，或者是物质至上利益至上这种资本主义的这种逻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更多的是一种交换，而缺少真实的那种理解和共情哈。包括贫富差距大，也让我们跟我们可能老家的一些亲戚们之间就像两个世界，或者是两种不同文化一样，就很难就沟通和理解。我觉得这也是社会割裂很重要的一点。所以最后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虽然我批评了很多个人主义心理学的问题哈，但我不想用这种全有全无的方法去评判。我觉得个人心理学有它积极的意义，它对于情绪感受沟通人性的一些洞察是非常具有借鉴的意义的。但同时我想在这儿说的是，那个人心理学的边界是什么，它的局限性是什么呢？我不想把它成为一种类似于 cult， 就是这种宗教一样的这种东西，好像有一个非常完美的理论，一切都能够被解释，只要按着我的这套东西来，你就能够走向成功的道路。这不是一套就是邪教版的东西哈，也不搞这种什么灵性圈子里面所说的就是完全以自我为主，以内在探索为主。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我们只是讲究自我，讲究个人内心世界的话，这就把等于把一个人连根拔起，这就是也是一种对于个人的不尊重和对于社会性压迫的一种漠视和漠然哈。那这也是不对的，那这样很容易走到这种自恋的语境当中，就是只要我足够发愿足够强，我就会有怎么怎么样的一个结果，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那如何能够把个人的主观能动性和社会的变革更有机的结合起来呢？我觉得这个也是未来我想探索的话题。那最后我还是想以一个我自己的经历结束哈。而这次过年回家，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一点，就是我跟我母亲进行了这样的一个沟通，也是上一期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我最近一段时间也是因为自己自身觉察力的提高，包括对于去殖民化心理学有一个更系统性的了解之后，我就会发现，哦，原来我所谓的这些理论它并不是绝对的真理，它并不是一个金科玉律，所以我只有通过批判它，看到它背后的局限性， 然后才能更好的去理解他人，而不是用这样的一个标准去衡量别人。这也是变相的对于他人的一种主体性的剥夺。我觉得理论是能够让一个人更好的理解，获得一种归属感，还有动力去更好的面对现实，并且去改造现实的一种武器，而不是觉着自己不属于这里，去变得自恨，自我厌恶，把自己硬生生的连根拔起，然后要放在一个殖民化的语境里面，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而不顾其他人的感受哈。那这也是一种变相的自恋的语境了。那并不是在这儿说你要跟原生家庭和解，要跟母亲和解，而是依据自己的情况、能力、资源去说，即便可能跟母亲没有办法和解，也不需要你给任何人一个交代，不原谅就是不原谅，不和解就是不和解， it's okay。 我看到过非常有虐待型的家庭当中，离开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但即便如此的话，跟自己和解，跟其他女性，跟其他周围的人，共同理想，共同追求的人建立起一个关系，一个组织，然后去积极的关注社会性的议题，更好的关注个人的成长，能够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在这儿并不是任何的一种要求哈，因为我知道现实生活太复杂，每个人的情况不同，所以在这儿我绝对不想把我今天的分享当成一个标准答案去强加给任何一个人。
那这时候有小伙伴可能会说，那理解会不会也是一种过度承担对方的责任呢？在关系当中你去觉察他的需求，会不会也是一种再去变相的让自己付出更多、牺牲更多的一种选择呢？在这儿我觉得是也不是哈。我觉得是的话呢，可能如果你非常的难受了，并且在这段关系当中感受到消耗了，即便如此，你还是想要去通过理解对方，从而改变对方的话，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无效的模式。但是如果我们能够通过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更好的看到他背后的需求，这样的话我们反而给了自己一个空间和选择。如果他的这个需求是合理的，并且他的这种行为表达他并不是一种经常说到的控制，就是希望一种掌控感，而是基于他的一些社会文化背景所形成的一种表达方式，可能这种方式是无效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去探索和引导能更好的去表达，那我觉得这是一种相对比较有效的沟通方式哈。但是如果你意识到对方他就是控制欲，他在那一刻焦虑了，他在那一刻就是希望通过改变你从而让他获得一种满足感的话呢，那你完全可以选择拒绝。比如说我观察到我跟我母亲的交流过程当中，有些时候我会把他的那种焦虑感当做他要控制我的一种方式，但其实比如说这一次我们交流的过程当中，我发现他那种焦虑感更多的是来自于他会把他认为好的那种生活方式强加给我。那在那刻我如果说你太焦虑了，你不能把你的焦虑情绪撒给我，他不能理解我在说什么，所以我只有通过去引导他，让他表达在那一刻为什么他会觉得那是好的一种生活方式。然后以及在上期节目当中我也聊到了，我很能理解在你的那个社会环境下你能够选择按部就班的这种生活，那是最，但是可能在我们这个年代我们会有其他的一些挑战，比如说一切都是不确定的，甚至是我们可能本来要该在我妈那个年代结婚生子的年龄，可能我们还上学，甚至上完学之后还要找工作，找完工作还要在不同的领域探索一下，看一看哪个工作更适合自己，所以自顾不暇的时候你怎么去结婚生子，怎么能够两手抓，两手抓的还特别好呢，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反而当我们看到对方的需求，并且理解对方他行为模式背后的历史背景、文化背景之后，反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树立边界，去有这样的选择，我是可以继续推进呢，还是我可以再暂时去树立好我的边界，拒绝承担对方的情绪上的责任，这个反而给了我们一些自由。回到我刚才想说的最后的分享哈，就我觉得我跟我妈之间有更多的理解，当我有更多的理解之后，反而我觉得我们中间是有一个空间感的，就不再是你要听我的，哎，我要听你的，我对所以你听我的，哎，你对所以我听你的，并不是在处于这种竞争的关系，反而就说哦你是这么想的，然后哦你是那么想的啊，也行吧，就是反而会有一种尊重在，就是哦我知道你现在处在这样的环境下你做出这样的选择，我在这个环境下我做出这样的选择，就会有一种相敬如宾的这种 空间感在。这次跟我妈的交流还是挺和谐的，当然她也会说出一些 nonsense 的话了，我看了哈，然后我也能够接受，因为她毕竟她有她的那个语境在，我拿着我的标准去评判她，对她有一些不公，但是我还是心里有一些，对吧？怎么会这么说？然后我妈也有啊，我妈也会觉得，你怎么会这么想啊？或者你怎么能够做出这种选择呢？哎呦，我还是挺难理解的。那我们再去沟通沟通，就反而好像就会有这种空间感。那这次我也非常有意思的是跟我爸也聊了聊哈，也知道熟悉我小伙伴也知道我跟我爸的关系一直是处在一种比较僵的状态。我爸我爸自身的议题，我也没有真的想过要去跟他和解也好，或者是真的能够建立起来一种沟通性的关系，我都是随缘了。但这次呢，我妈其实邀请我爸，然后我们三个人一起聊一聊，然后在聊的过程当中我就会发现我妈的一些改变。每当我爸说一些，比如说他现在情绪很焦虑，可能是因为他退休了，也有可能是他担心我的终身大事，那每次当我爸说到只要你结了婚生了孩子那我就不焦虑的时候，还没等我说话我妈先说话了。我妈说你别转移话题，聊焦虑是你的事情，你不要把锅甩在你女儿身上，等他走了之后你又该说我了，说我怎么给你造成焦虑的，这不是我完全应该承担的责任，你要为你自己负责。我妈经常能说出来这些话。如果大家听我之前的节目，我一直说我妈是一个很厌女啊，对不对，很自我价值感很低，我可以用这些理论去包住，我真的看到了我母亲的一些成长和改变，而且这种成长和改变是基于我们两个对于彼此处境的理解，而不是我妈读了多少女性主义的这些文章或者听了多少的播客真的能够建立理解的重要的方式。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成长了，当然我不就是不会觉着他就一下子变成什么什么样子哈，我不抱以这个期待，但是从他的这些言行当中我看到了他的成长和改变，所以我真的特别为他高兴。同时这一次我也意识到其实很多像我妈这种女性她都面临这样的一种困境，就是退休之后如何实现自我价值。我在想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可以多做一些这样的分享，让更多的女儿跟母亲们去尝试用一种把个人看似母女的困境放在这种历史、政治、文化的语境当中再次去理解，尝试建立沟通的可能，它就不只是给母亲贴个标签或者给女儿贴个标签，而是能够把人的这种困境放在更复杂的语境当中去呈现出来。当然我不会以一个很掉书袋的方式哈，我希望通过讲述，就是一个话题一个话题的讲述，去更好的帮助彼此了解彼此，甚至我不知道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去创建一些组织，然后让爸爸妈妈们都结合在一起，联合在一起，我们一起去做一些创造性的工作，去实现自我价值，并且互帮互助，帮助更多的女性，更多的女儿们去创造一个支持的空间，更多的改变的可能。我觉得这些都是未来可期的，而这一切的前提我觉得都是建立在理解的情况下。所以我觉得什么是尊重呢？我觉得尊重就是把人放回他属于的那个地方，然后让他去做出自我表达，而不是把我们的想法去强加给他。而当我们看到了他背后的需求，当我们看到他背后的意图的时候，我们会更好的去理解，把他当成一个人看。所以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我当初看《爱的艺术》这本书的时候哈，弗洛姆一开始他引用了巴拉塞尔士的这句话，很长一段时间我不明白他在说什么，但是这一次当我真的开始去准备这期播客的时候，这句话吧，或者这段话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当中，我跟大家念一下哈：一无所知的人什么都不爱，一无所能的人什么都不懂，对一件事情了解的越深，爱的程度也就越深。如果有人以为所有的水果都同草莓一起成熟，那他对葡萄就一无所知。我觉得这个部分也在提醒着我们，需要从自己的世界当中跳脱出来，对方的处境，去理解对方的一些感触，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更深度的对于关系的理解。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我们跳脱出自己的世界，其实这是一种很需要力量感、能力的一件事情。而很多时候我们会把
无私奉献看成一种跳脱出自己的世界。但很多时候这种无私奉献哈，它更多的还是希望通过付出，从而你能够满足我的一些期待，这又是控制。那更别说很多人都觉着哇，这个人好自信好自我，但其实那是一种自恋。那这种自恋就是以我为中心，你要按着我的标准来。我觉得无论是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也好，或者是自恋般的爱也好，都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而真正健康的关系是我既能够爱我自己，能够去看到我自己的需求，同时我也能够爱对方，能够看到对方的需求。而了解这个需求过程当中，需要去把对方放在他的原生家庭，他的文化历史背景，还有他甚至是更大的结构性的问题去看待，去理解，去描述，而不只是用我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对方。我自己在工作当中就会非常的明显能感受到，当来访者越来越去讲述他的过去，越来越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和感受的时候，我会越来越能理解，当他有一些情绪的时候，那个情绪他来自于哪儿？他并不只是来自于可能在那一刻他表达愤怒是针对我的愤怒，而我能够看到他背后的议题，这样的话也更进一步的有动力去探索这个情绪背后的议题它是什么。当然这是需要两个人努力的结果，而不只是我一个人对他无条件的理解和接受哈，这也不是一个健康的关系，也不是对方在不断的想要去通过讨好的方式或者是获得标准答案的方式去满足我作为一个咨询师我的一个期待，而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可以来回，当我们遇到这种移情或者是投射的部分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起去探索，而不只是把责任推卸给一方。这个过程其实是需要更深度的探索，是需要每个人的参与的。所以这句话我现在有更深刻的一个理解吧。如果我们站在一个所谓专业人士的角度，或者是正确的角度，理论高地的角度去理解对方的话，很容易就会失去了解这个世界丰富性多样性的一个机会，甚至是了解这个世界真实的全貌如何，以及可能有的时候我们还是处在一种全能感当中，会觉着自己是全能的，我理解一切，我了解一切，一切都能够解决，而忽视了很多东西是无能为力的，甚至是需要漫长的改变的过程，甚至是需要我们每个人努力去一起做一些什么，创造一些什么，才会有一些积极改变的部分。我们看到这个世界越复杂的时候，反而会有更多的机会能够让我们去行动，去创造。
那我今儿说了这么多就先到这儿，嗓子都说冒烟了哈。然后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也欢迎你把你的想法告诉我，拜拜。
Que mostraves caminho longe, que mostraves caminho longe, es caminho pasado também. Que mostraves caminho longe, que mostraves caminho longe, es caminho pasado também. Saudades minha terra sem enclau. Saudades minha terra sem enclau. Quem mostrava esse caminho longe? Quem mostrava esse caminho longe? Esse caminho passando bem.Caminho passando também. Saudade, saudade, saudades minha terra sem enclau. Saudade, saudade, saudades minha terra sem enclau.Se vou escrever, muito a escrever. Se vou esquecer, muito a esquecer. Até dia que vou voltar. Se vou escrever, muito a escrever. Se vou esquecer, muita esquecer, até dia que vou voltar. Saudade, saudade, saudade desse minha terra, sem enclau. Saudade, saudade, saudade desse minha terra sem enclau. Saudade, saudade, saudade desse minha terra sem enclau. Saudade.